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其实现在五月初我觉得已经是夏天了，天气都蛮热的，当然早晚温差是比较大啦，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温度还是在90度左右哦。但是一般来说呢，过了中午之后啊，气温就已经蛮高了，都会在20度左右，甚至呢25度以上的事情啊也是会有的。这样子的气候呢，当然就已经非常适合水上活动了。可能大家会有点疑惑，25度水还是蛮冷的。对啊，水还是蛮冷的，但是对这些欧洲人来说呢，晒太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他们每个人都向往古铜色的肌肤，以前也曾经跟大家讲过，他们为了要拥有一身古铜色的肌肤呢，还会到去那种人工的有点像桑拿的那种场所，可以做日光浴哦，也可以做桑拿这样子的地方呢，去把自己的皮肤晒得很均匀很漂亮，这个有点像向日葵哦。我突然觉得他们真的欧洲人很像向日葵哦，哪里有阳光就往哪里跑啊。天气这么好，从事水上活动当然是最好的哦。维纳不靠海，可能他这个奥地利国境呢有很多的湖哦，所以水上活动还是非常的受欢迎哦，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那也曾经有去年呢，去年可能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号称是维也纳的海的一个湖哦，叫 Neusiedlersee， 大概是靠近维也纳50公里的地方哦，当然已经是在另外一个省份里面的。那这个湖呢很有趣，它的深度并不深，最深的地方大概就一公尺都不到2公尺了，所以等于说从事水上活动就非常的安全，就是不容易发生溺毙的事件了。那再加上这边的风很大，所以呢每年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很多人来这边从事水上活动。怎么样水上活动最受欢迎呢？很奇怪，说真的，这里虽然说那个水不深哦，吃水不深，可是他们竟然还是可以游，还是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游艇哦，在这湖上这样子航行哦。可是游艇还是比较少，最多的呢还是像划水、冲浪和风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今年4月27号到5月6号为止哦，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世界杯的冲浪比赛哦。这个冲浪比赛跟我们一般的看到那种滑板冲浪哦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不一样就是它还有加了一些道具。这些道具呢不是风帆哦，一般来说大家可能想到是说撑着风帆这样去冲浪哦。它呢比较特别是它是拿着风筝，就是这种所谓的风筝冲浪，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因为第一次听到很新奇哦，也很好奇哦，所以呢就跑去凑凑热闹。反正这个地方呢离维也纳不远嘛，坐火车40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地方整个湖区呢非常的大，那不管是夏天冬天呢，它都是吸引了非常多观光客。冬天可以溜冰，夏天呢就是玩风帆嘛。5月1号那天劳动节，基本上来说我对这个节日呢有一点很奇怪哦，就是它基本上跟这个名称有点不太相符。既然是劳动节嘛，就应该是说大家要辛勤的工作不是吗？可是反观呢，辛勤的工作反而是大家都是在放假去了，甚至在有些国家，譬如说在中国，他们还有所谓的黄金周之称哦，就是大家都放大假去了。原来这跟这个劳动的这个名义不是刚好相反吗？ Anyway 这个不重要，劳动节这一天大家都放大假，这个名称再怎么样呢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最重要的是今天放假，大家都去放松去了。所以今天呢几乎一大堆人哦，通通挤到了这个 Neusiedlersee 这边。 Neusiedlersee 这么大，大家呢只到一个定点，这个定点呢就是围着这个湖边的几个小城市里面的一个小镇哦。这个小镇呢你一到这边你就会看到它真的通通是靠观光在吃饭的，所有那个大街所有的主要的街道上面全都是小旅馆，那这些旅馆呢就是一般人不会去住在那里啦，那当然就是观光客咯。在这里这个地方呢叫做巴德斯多夫，巴德斯镇随便，反正是这个巴德斯多夫他举办了2007年的 世界杯冲浪大赛，在这个短短的几天之内呢，每天哦都可以吸引了，那当然它只有在周末举行啦，每天呢都可以吸引了2到3万人以上，这挤到这个小镇来，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小整个小整个小镇呢，有世界各地来的车子哦，不是说世界各地，应该说是全欧洲哦。那个全欧洲各地来的车子哦，都停在这边，真是场面非常的壮观哦。大部分人呢，当然不是来参加冲浪，而是来看冲浪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风筝冲浪哦。平均参赛者的年龄都非常的小，小是让人很惊讶。那个根据主办单位表示呢，这个参赛者呢平均年龄大概就15岁多吧，一般呢都是在17岁以下，就是等于说呢你从事这个活动哦，像我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是早就已经 是退休级的教练级的你会很惊讶说怎么这个运动的年龄限制有这么的大，但是不管呢，还是吸引了非常多人，而且这样子年轻选手最小的这次参赛者最小的14岁，最大的就有17岁哦。那他们呢，每个人都是晒了一身古铜色的肌肤，可是这个很确定的就是说，他们古铜色的肌肤不是到那个不是用机器晒出来，是由天然的阳光晒出来。每个人身材都非常健美，那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很强壮的背肌啊，为什么有很强壮的背肌？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要抓住那个风筝，这个风筝呢非常也不是很大，是一个个人式的风筝哦，有个像风撑起来是一个弯月形的哦，那当然看起来还是比人大一点哦。那在这样风很强的时候，你握住这个风筝，说真的，你要有很大的一个背力哦，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几乎是倒三角形的身材啊，那每个人都非常的纤细。每个参赛者呢，他们要比赛什么？其实有一点像，就像各类的体操比赛一样。他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体操场上面，大家在比赛时不是都要做一些规定的动作吗？啊，他们也是哦，他们就是在一定的表演时间里面呢，他们要有规定的动作，比如说可能要在跳起来，或者是说你在空中翻转哦。那如果说这个时候风很强的时候呢，那你可以顺势就是让风筝把你往天空上这样拉一下，拉一下的结果呢，你就可以在很顺利在天空上翻转。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风势不是很强的话，当然你就可能要运用一些技巧。那这些技巧不是我能够知道，只是说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有一点，明明风哦都是从一定的方向吹哦，可是呢，他们这个。踩这个滑水板哦，那手中呢控制这个风筝的时候呢，可是他们竟然可以说来去自如啊，想往哪一个方向就往哪一个方向，想回去就回去，想往左就往左，让我觉得很新奇哦。每个人呢动作也都是非常的利落漂亮。那这样当风势很强的时候，你还可以顺势在空中这样停顿的几秒钟哦，看的是让人家很惊讶。让我很惊讶也是因为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活动啦，从来不知道说哎呦冲浪哦还需要这样子另外的一个辅助工具。好像几年前曾经有香港的一位那个帆船冲浪者，他是不是拿到那个世界杯的冠军还是拿到奥运的冠军呢，不太记得了。可是至少我的印象对我来说，那个冲浪哦是停留在这个拿着这个风帆的一个阶段哦。第一次看到这种样子风筝比赛还蛮好笑的。还觉得很新奇就是了。说真的，除了这个少数的参赛者以及少数真正在看比赛的人哦，这样整个沙滩上面还有这个四处这个主办单位办的搭的帐篷里面，大部分人呢来这边都是来参加，有点像参加 party 这样子，就有点像在电视上我们看到一些说那个 Sex and City 里面，他们不是常常说要去 Hampton 吗，然后就在那个沙滩边呢，那举办一些萤火晚会啊、烤肉啊，或是什么样。其实这整个场合的气氛其实比较类似这样子。真正说，你去，我不知道说真的去有心呢、去注意这些比赛的人呢、到底这比例有多少？因为大部分人呢，好像那个躲在那个阳光比较强的地方啊，在那边喝啤酒啊、聊天啊，真正看比赛的人好像还蛮少的。根据这个主办单位他们表示，他说其实这样子一个水上运动算是一个蛮新的，那他们 这样子一个世界杯的，算是一个世界轮回比赛啊。那上一站呢，他们是在委内瑞拉举行，那下一站呢，他们准备到德国去举办哦。欸，可见的玩这个游戏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只是说可能在亚洲还是知名度比较低吧，知道人也比较少，但是在欧洲呢，在美洲好像已经是蛮盛行的了。主办单位他们表示说，说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一个体育活动哦，参赛者的年龄都偏低哦，主要是因为说，当然这是一个体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很像一些很多的体育活动，他们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像譬如说足球赛，足球选手他们一般来说，我们讲30岁，我们就一定会有时候会戏谑的称说啊，这些30岁的球员都已经是爷爷级的人了，早就应该退休去当教练的，不应该再上场去踢球了。像我一些比较知名的足球选脚，这不叫选手嘛，因为他们用脚踢哦，就是这些足球运动员呢，像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有名的英国的贝克汉，那还一个以铁头功呢名噪一时，让世界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法国的吉达呢，这个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超过30岁以上了，所以呢很多人的看都是称呼他们是所谓的老兵不死哦，都是老将这样子。那说是如果说一般人来看的话，30岁应该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才刚要开始不是吗？可是运动人员就是不一样了。那在这个风筝滑雪的场合上面呢，也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说不到20岁你就要可能就要被逼迫退休，就是因为说这样子的活动呢，当然体力是很重要，可是你的身形也是一个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哦。那毕竟说如果你说你要这个乘着风呢在水面上自由的活动，你体型轻一点哦，那骨架轻一点呢会比较吃香。那一般来说呢，女生可能还要比男生吃香哦，可是但是也不见得，因为我自己观察的结果是说，对，没错，女生在水上活动的时候呢，她们体型比较小，那一些特殊的动作的时候呢，他们是比较吃香。可是男性他们因为背力比较强哦，反而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这个风筝的方向。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个技巧是很重要的啦，可是说有些人当然正在说你天生体型好哦，那运动调节能力好，当然还有很大的占了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了啦。在这边呢顺便跟大家聊一个马路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反正就是曾经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如果是真的话那大家可以聊聊，如果不是的话大家就当作是一项传闻吧，反正是蛮有趣的传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游泳选手里面几乎没有黑人。根据传说还是医学报道，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好像黑人的骨头密度比重比较重哦，所以呢在水上活动的时候会比较吃亏，因此呢没有，一般来说我们好像很少看到在大型的比赛里面有黑人选手。好，那个插播到这里，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题。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有点说真的蛮残忍的哦。就是虽然说他们理论上是裁判他在看你的表演，那看你的指定动作，在看你在一定时间表演那些动作是不是优美，就跟体操比赛一样，可是他们是两个一起进行哦，所以说还是有点较劲的意味哦。那当你在做一个当对方对手他做了一个很美很棒的动作的时候，你让想起这样不是自己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有点像说近身的肉搏战哦，看起来在两个在比赛的时候火药味十足。当那个甲呢他做出一个漂亮的后空翻的时候，这个乙呢当然也要那个不甘示弱，也要做出一个不输于他的优美动作。但是如果说正好你在做的时候，这个老天爷不作名啊，风势不够强，或是风吹的不够刚好的时候啊，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天空上翻一半啊，就摔下来啊。那栽到水里面，说真的还是蛮痛的，尤其这里的水呢，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边水并不深哦，在主要在表演的场合上面，那个水深呢，大概都只有，我看他们摔倒之后站起来，好像水都只有到膝盖这边而已哦。可见到，如果说你力量大一点的时候，整个摔下去应该是碰到这个湖底吧，应该也是蛮痛才对。虽然说他们全身的装备都是蛮好的，但是受伤还是免不了。毕竟运动嘛，运动就是难免会有一些运动伤害哦。所以，看到他们用力的摔下来的时候，溅起一个大水花，心里还是忍不住假象，哇，好痛哦！其实5月1号这一天呢，去到诺伊西德斯这边看世界杯的风筝滑水表演呢，已经是这个4月底那个长 weekend 的，对我来说，也是这个长 weekend 一个据点的一个结束。那在这个长 weekend 呢，我还去做了一个其他的事情哦。我当然我没有连着好几天去参观这个水上活动啊，而是我出国去了。我去芬兰玩了4天3夜哦，在这短短的4天3夜里面呢，体会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欧洲风情。那当然最主要的呢，还是体会得到了第一次这个，应该是说在这全世界各机场普遍实行这个随身携带一体量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新规定之后，我第一次踏进机场。之前呢就已经听说了很多的一些传说，很多的传言，有些人说你根本就是瓶子通通不能带，有些人说你可以带空瓶子，那还有人说呢，就算带了瓶子哦，那个瓶子里面只要这个瓶子是超过100毫升哦，你就要通，你就是不能够携带进去。反正传说很多，到底怎么样？我这次终于见识到了。那天刚好是星期五，很多人，我发现这个机场竟然都全客满，好像大家都想趁着这个劳动节的长周末到国外去散散心去玩一玩了，所以这机场大爆满。那我那时候呢，早就先做好心理准备，反正从维也纳到赫尔辛基这段飞机大概只有2.5个小时哦。你也不会像说台北飞维也纳这样子，或是维也纳飞台北这样一飞就飞十几个小时，要身上要带很多的东西哦。那尤其是我以前飞那种长途飞机的时候，我习惯就是我身上就会带水哦，因为我不想说麻烦这个空姐，一天到晚按铃去麻烦空姐说请她送水来，所以我自己随身会带一瓶水。可是现在这新法规定之后，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心里早就抱定说算了，我就拼命按铃麻烦空姐好了，我只能做这样子的举动了，毕竟口渴没办法，这是一个人生的很基本的需要。所以我身上呢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我的护照、机票，还有呢还有什么，带了一本小说，因为怕在飞机上2.5个小时毕竟可能还是会有点无聊嘛。可是有一样东西我还是随身带了，那个就是我带了一条护唇膏，因为这在飞机上面然后常会觉得嘴唇很干燥，非常不舒服，所以说一大堆什么乳液什么东西我都已经放弃了，可是这个护唇膏是我没有办法去放弃的。而且我想这护唇膏这是固体的啊，这又不是液体，所以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就准备去通过这个安全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就旁边好多人，一大堆人围着一个小桌子，那个原来他们大家就是在准备要那个透明的塑胶袋啊，把一些随身的东西啊，一些液体的东西通通放进去。然后想看，我反正我身上就只有这些东西嘛，也没有去仔细观看他们，而且看到这么多人围在那边去了，也不想去凑人啊，就赶快去排长龙去嘛。这眼看着这个安全关卡这么长，都想不知道自己要排多久。那排排才后来我发现我后面站了一个女孩子哦，她手里拿了一个空的塑胶袋，里面放满了所有的她需要的化妆品，其中呢竟然也包括口红。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口红也需要放在这个透明塑胶袋里面？他说对啊，化妆品通通要放在透明塑胶袋里面啊。这时候我就想啊，糟糕，那我的护唇膏怎么办呢？可是我已经排到蛮前面了，就想到如果说我再回头去拿塑胶袋的话，不知道要等多久，那回头过来可能飞机都要跑了。所以我就决定好吧，就把这个护唇膏，小小的护唇膏就放到口袋里面去了，放我的裤子口袋里面去。 那我一边在通关的时候，一边还发现他们不但要检查这个疫情，他们还规定所有人通常把那个有个安全人员会先过来先问大家，尤其是男士啦，会说：“你有没有皮带啊？如果你有皮带，请把皮带卸下来。”然后对每个人这样讲，因为有时候那个皮带会有一些金属的头嘛，通过金属检测器的时候，可能金属检测器会响。为了要避免这样子，要加快速度，所以他们希望大家把那个皮带通通拿下来。所以呢，在通关的时候就造成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了，就是很多的男士呢，因为中年之后有点中年有为哦，这个有度为，所以呢，这个皮带拿下来之后，裤子就会往下滑。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他们都穿着那种所谓的低腰裤哦，不是穿在肚子上，穿在肚子下面。那没有皮带之后，那个裤子就失去了支撑力，所以每个很多男士都这样很尴尬的抓着裤子哦，然后这样红着脸通过关卡。还有呢，手表也通常要拿下，身上所有的可能要的金属用品通常拿下来，电脑通常要打开。就在大家很安全的度过之后，我也通过了。我的口红没有被发现，放在口袋里面。我不是故意的，可是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想到它需要藏起来哦。就在通过之后呢，突然间旁边另外一道检查关卡的那个铃声大作，结果呢大家都吓一跳。这个吓一跳并不是因为铃声大作，而是那个前面的那个警察突然间就很歇斯底里的大叫，像 Security check, Security check, 大家都吓得要死。这个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的慌张哦，不知道说到底是我现在应该要趴下来呢，还是说就要拔腿就跑呢，还是说到底现场发生什么状况哦。那啊，原来是有一位先生他要通关的时候那个铃声响了哦。他也很尴尬，然后现场人气氛实在是好紧张哦。这个时候那个先生呢就有警察呢就是应该是 security 的人，他就拿了一个金属棒在上面扫来扫去，就发现好像没有扫出什么东西，可是就在好像在他那个脚那边哈，一直有就是脚踝那里哦，一直有金属反应。大家就想，哎呦，这个人是不是手藏的，是不是藏了一把手枪，或者藏了什么凶险的武器在袜子里面，要他把那个鞋袜脱下来哦。然后后来那个先生很尴尬脱下来之后，然后还是发出这个响声，真是太奇怪啊。那好像他们之间，好像他太太吧，跟他应该是他太太吧，那个老先生哦，就那他太太就跟他讲了一些什么话啊。突然间那个先生，老先生好像就恍然大悟啊，拿出了一张证明，好像说这个老先生他脚里面有钢钉吧，所以这个钢钉会发出响声，真是吓了大家好大跳。其实这个铃声响大家并不会吓到，最可怕的是那个 security 人的反应哦，他那个简直是歇斯底里。我觉得这个会带来这种 panic 其实不是这个事件的本身，而是旁边的人这种反应动作。可是说真的，我还是不免的有点要小小的抱怨，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安全检查，它真正的安全到谁啊？我觉得可能是会让这些真正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人呢，他们想到一些更进步、更精巧的方式去破坏啊。就说真的有心人呢、啊，这个可能就是人类科技技术能够进步的根本理由之一吧。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下个礼拜呢，再来跟大家聊聊芬兰这个国家，我看到了什么。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